56集，雷泽之神。
说起雷神，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天上那振聋发聩的轰轰雷声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位威风凛凛、挟雷霆万军之势的大神，却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。后世的人只能叫他雷神。
雷神居住在东方一个很遥远的大沼泽中，地名叫做雷泽。那个地方草木郁郁葱葱，林中百鸟齐鸣，百兽齐吼。雷神就是雷泽的主神。
雷神是一个身材高大雄伟、人头龙身的天神，也是一个与世无争、无忧无虑而且自得其乐的天神。他闲暇无事的时候，就用自己的尾巴拍打着肚皮取乐。他每拍打一下肚皮，天空中就会响起一串惊雷。
雷神还有一个儿子，那就是著名的伏羲。
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中国西北几千万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华胥氏之国的极乐国土。这个国家里的人民都能够在空中自由自在地行走，像人们走在平地上一样。
他们走在水里面不会被淹，走进火里面不会被烧，空中的云雾挡不住他们的视线，天上的雷霆也不能扰乱他们讲话。他们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，整个国家没有长官，也从没有任何争端是非发生。
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，她叫华胥氏。一天，华胥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雷泽边，看到这里优美的景色，她不禁停下了脚步，仔细欣赏着眼前的湖光山色。
常年居住在雷泽之中的雷神，看到了姑娘映在水中的婀娜身影。雷神情不自禁地停下了用尾巴拍打肚皮的动作，他面对着那个印在水中的身影，静静地欣赏起来。
诶，刚才那阵轰隆隆的雷声怎么听不见了？天地之间变得真安静啊！唉，看了这么久的风景，我有点累了，就在这睡一会儿吧。
华胥氏躺在了雷泽湖畔，他枕着自己的手臂，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雷神害怕野兽惊扰了姑娘的梦境，他现身来到雷泽湖边，在华胥氏的身旁守卫着。
那些企图伤害华胥氏的野兽，看到雷神站在那儿，都逃得远远的。直到华胥氏从睡梦中醒来，雷神这才把自己的身影引入湖中。
啊，我睡得可真香啊！刚才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龙身人面的天神守卫在我的身边。这个梦可真奇怪，这个龙身人面的天神他在哪儿呢？
隐在湖中的雷神听到华胥氏的话，心中感到很温暖，他想现身来见华胥氏，可是又怕吓坏了这个小姑娘。
这时候， 华胥氏在雷泽湖边看到了一个又长又宽的脚印，他并不知道这就是雷神的脚印。他感到很好玩，就把自己的小脚踩在那个大脚印里。
好大的脚印啊！不知道它是谁的脚印，让我来试试它到底有多大。
华胥氏刚把脚踩上去，就感到一阵强烈的震颤袭遍了全身，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从华胥氏的心中升起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奇异的变化。
华胥氏回去之后，生下了一个人首龙身的儿子，那就是伏羲。
华胥氏走后，雷神经常一个人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，他期待着那个婀娜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湖边，可是华胥氏却再也没有来过。
雷神并不知道那个踏过他的脚印的姑娘已经做了母亲，他生下的儿子当然也是雷神的儿子。
雷神的儿子伏羲生来神异，很小的时候就能够顺着天梯爬上爬下，一点儿也不知道畏惧。
伏羲还发明了八卦，还教会了人民织网打鱼，人民都非常崇拜的。
后来他做了东方的天帝，和他的属神勾芒共同管理着春天。
伏羲虽然做了天帝，但雷神却仍然留在雷泽湖中。在寂寞之中，他学会了一样特殊的本领，那就是给人看病。
他曾和另一个著名的天神岐伯一起讨论过有关经脉的问题。
老朋友，关于经脉的问题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呢？
我派出我的使者去山林里采药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采集的药材。
啊，好啊，我一定要等你的使者回来大开眼界呀。
他们等啊等啊，岐伯和雷神等了很久，也没见到雷神的使者回来。
原来雷神派出的使者到山上去采集药材，回来的时候却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，无论怎样走也走不出那片山林。
那位使者情急之下，他变成了一只啄木鸟，飞到了树梢上，这才辨明了方向。
方向虽然找到了，但是这位使者却怎么也变不成原来的模样了。后来他只好留在山林里，用他那尖而长的嘴啄食树木里的害虫，做了树木的医生。
当雷神听到他派出的使者变成了啄木鸟的消息时，非常伤心，他用尾巴拍打肚皮，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响声。
树林中的啄木鸟听到雷神的声音，知道是主人在叫他，于是就用长嘴敲打着树干，也发出一阵咚咚的回响。